平安，我们欢迎巴桑进入中年了。
在我们中年的时候，第一个出现毛病的就是眼睛，就是老花啊。我42岁的时候就需要戴老花镜了，巴桑可能也超过42岁了。啊，今天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的信息。我相信今天我们看到读出来的经文大家都看过，尤其是在婚礼上边，很多时候呢都读出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相信这一段经文不单是在婚礼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边，我们也需要被这一段的圣经去提醒我们。因为现在的婚姻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那么多的不利的因素影响，以致很多婚姻我们都知道是破碎收场，有些勉强能够维持的也是问题很多。根据统计西方协会里边每10对结婚的男女里边，在一生当中有5对最后离婚收场。当然这个数字被一些重复离婚的人呢影响，例如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明星，他一生离婚有7次所以呢就把这个离婚率的提高。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把那个数字降低到30%，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所以有一些基督教婚前辅导的书就其实我常常都鼓励基督徒，他们结婚之前呢需要接受那个婚前的辅导。我常常都是说，如果你做一个工程师，你需要念几年的大学，也可能要实习几年，就是做一个工程师而已。但是婚姻是一生的之久，我们难道不需要什么准备就进入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关系里面吗？所以基督徒应该接受一些婚前的辅导。那所以有一本婚前的辅导的书就提议那些辅导员他们就问那个将要结婚的男女，就问他们，如果统计的数字显示这么大的比率婚姻最后失败，那么你们有什么把握能够你们的婚姻成功呢？得到的答案如果比较悲观的，大概就是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但是呢我们会尽力去维持这个婚姻。比较乐观的就可能只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中间有爱，就可以避免这个离婚的情况。但是其实作者他是期望一对男女能够回答出来的，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跟住上帝的心意去建立这个婚姻，他是可以给我们力量去维持这个婚姻的关系的。那当然我们相信上帝是会给力量去帮助依靠他的人，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今天的经文已经给我们一个维持婚姻的一个难处，就是一个计划神的心意给我们指引。我们分开三方面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首先这个难处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婚姻就是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句话呢在2000年前的罗马时代可能不会太多的人反对，不会太多的人挑战，但是到了21世纪对21世纪坐在当中的新女性来讲呢，这是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尤其是中国大陆背景的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来讲解些像古代的一些课题嘛。信主的姊妹，包括准备结婚的姊妹们，可能不容易接受。所以有人呢就提出来，其实保罗在圣经有这个要求是根据当代的文化发出来的。那个时候妇女的地位不高， 教育水平也不高，显微普遍也有三尺的一个情况，就是丈夫在家里边是头啊这个三尺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保罗才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到了现在呢，情况改变了，我们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来修改一下。这个讲法很合理啊，很有逻辑。但是如果我们深度的看一看，看这段经文，保罗在二十三节那个列出应该顺服的原因，就是由于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看基督是教会的头，是不是会根据文化时间改变呢？当然不是的。所以顺服这个观念虽然好像不合潮流，但是也不应该因为文化的改变就改变不通用。其实有很多人反对这个观念，是因为误解了顺服就等于把妇女的地位压下去。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男女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顺服不等于他们的身份不平等。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男人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是平等的。撒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不分是犹太人外邦人，华男华是女，所以男女是肯定平等的。在基督里面来讲，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做官的做平民的都是平等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平等不等于不代表人能够有顺服的一个表现。做一个比方，一个士兵和一个长官同样是一个人，同样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在军队里面、部队里面的运作里面，就都不代表兵丁不需要顺服他的长官。同样的，做妻子的不会因为顺服她的丈夫损害了她和丈夫平等的一个地位。马丁路德在差不多500年前就提出了人的本质和人的职分的一个分别啊，就是一个职分就是 vocation， 那他用这个就 vocation 的一个分别。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但是职分呢就可以不同。反过来讲，因为人的职分不同，所以呢它带来的权柄或者是权力也是不同。当然马丁路德提出这个观念的时候，是针对当时的天主教教廷的一个毛病，就是说神父、主教、大主教他们在本质上边和平常人不同的，他们是圣品人啊，所以呢他们的定位根本就高人一等了。就是古代的宗教观念就是僧侣阶级是比人高一等的同样的一个道理。马丁路德呢就推翻了这个道理，他是说人是平等的。在400多年前他就建立了事业无分贵贱的这个道理。连今天到了今天，连起诉反对他的基督教廷现在也接受这个讲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教宗，他形容自己是我是仆人中的仆人，servant of servants 来自称自己。那我们看看马丁路德这个观念，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边，妻子其实是一个职分，是一个 vocation。这个职分呢，就附带了一个成功的秘诀，就是透过顺服的态度和她的丈夫合作，建立一个成功的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女性她接受了法官的职分，她的 vocation 是一个法官，那么无论是神父、牧师、男人怎么在他的判断之前都要顺服， 但是如果同一个女性她接受了妻子基督徒妻子的身份而且是职分，她就需要学习和她的丈夫合作，更顺服的态度。顺服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支持对方领导的一个角色，就是支持他这个男人在家庭里边需要有属灵方面国方面的一个领导的一个角色，不跟自己的那个妻子不跟自己的喜好和进行对方的一些领导的一个地位。另外一方面就好像三十三节所讲的，对丈夫有一个敬重的一个心，这个自愿的一个顺服，是因为明白丈夫在婚姻里边也有他的 vocation， 也有他的一个职分，就是他需要在主的面前交账，领导这个家庭，这个职分是需要妻子去配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妻子的顺服就不应该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因为它绝对不代表妻子是恶人公民，是低人低等，不是。更何况顺服本来就是所有信徒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因为在同样的二十一节，保罗对所有的信徒都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顺服呢，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学的一个功课，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顾客如果一个妻子接受了两个妻子的职分，然后顺服，顺利的是说是他能够成功帮助丈夫的一个秘诀。二十一节这段圣经在无论是内容方面和次序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一节的圣经之前，保罗是讲到信徒在教会里边应有的一个表现，在这一节圣经里边，保罗就讲到信徒在协会上边不同的角色方面啊，好像夫妇、父母、儿女、主人、仆人啊，中间下一次我们就讲到三种关系里边啊应有的一个表现。这个三种关系里边，圣经都提到都有顺服的要求，不单是妻子，那么儿女、主人、仆人啊，我们下一次看下去的时候，看到有顺服的要求。所以这一节圣经就首先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关系里边，我们都需要学习顺服的这个态度，无论我们的职分如何，都要学习基督耶稣的心，彼此顺服。不过呢，再讲一次，就是在某一些的职分里边，顺服就应该更有特点的被表现出来。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圣经在这里要求妻子顺服的，不是一个暴君，而是一个爱他的一个丈夫，这就很自然引入了成功婚姻蓝图的第二方面，就是丈夫要爱妻子。但是在进入这个第二主题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处理一个常常我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姊妹就问，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他没有主的价值的观念，没有圣经的价值观念，我还要顺服他吗？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我们小心看一段经文，根据《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章，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外邦人，但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既然是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我们就一定可以想象，有很多人是丈夫先信主，妻子还不信，或者是妻子先信主，丈夫还不信，一定有这样的情况的。因为一个外邦人的一个教会，但是圣经在这里的教训是给所有的基督徒
的啊，尼摩所教会的所有基督徒的，所以很明显，在这里是给所有的姊妹啊，无论她的丈夫信徒还是还没有信徒，都是要学习顺服她的丈夫，除非她的丈夫要求她做一些违反她信仰很重要的一些课题，好像啊要她做一些不合法的事，不合圣经要求的事，否则她应该也是学习顺服她的丈夫。然后成功婚姻难处第二方面，第25节，丈夫要爱妻子。如果有人看到妻子在婚姻里面要应有的表现，就觉得那个丈夫就很便宜了啊，就能够权利了啊，我们就错了。如果我们小心看，圣经只用了3节来形容妻子啊的一些责任，但是圣经用了最少6节来形容丈夫应有的责任。我们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圣经在这里提到父母的关系，晚一些就提到父母子女的关系，后来又讲到主人仆人的关系，都没有讲到权利，没有讲到权利，都是讲到每一个角色里面应该有的一种责任。我们来想一想，如果在一个关系里面，双方都是先期望在其中得到一些权利或者一些好处，他不做一个先付出的哪一方，那么这个关系早晚就变成了枯干，一个贫乏的一个关系。那没有，他们的双方都不愿意先付出，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关系，结果两方面都得不到好处。但是如果我们双方都先重视自己的责任，肯付出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变成丰富的关系，最后双方都得到他能得到的一些好处。一个是良性的循环，一个是恶性的一个循环。当我们允许我们的婚姻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时候，这是很多今天的婚姻无可挽救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回来看一看，丈夫的责任是要爱妻子。这里不是讲一些情绪高涨的一个爱，激动的一些爱，男女之间情的情情爱爱的那一种爱。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 erotic 啊，我们都知道 eros 啊，是形容男女之间那种激动的那一种爱的。但是圣经在这里用的是 agape， 是另外一个，是上帝爱无条件的爱世上的人的那一种爱，是一种赦免的爱，是一种饶恕的一种爱。也是耶稣基督拷问彼得，你爱我吗啊，他头一次问他的时候，你爱我吗，那一个用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妻子凡事要顺服丈夫是很难做到，那么丈夫爱妻子这个责任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神就是给男女双方都有一个要努力的目标。不过呢，我们可以讲圣经在这里有一点偏心，如果我们说偏心呢，就有一点偏心，给了丈夫有一个榜样。他形容妻子的责任的时候没有给榜样，但是呢，他给丈夫的可能的更难呢，所以呢，就给他一个榜样，就是基督爱教会的一个榜样。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了4个动词，动词不是形容词，是动词，来说明这个爱，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爱是有行动的，或者心中的一种静态的一种感性的一种爱。这4个动词分别是舍己、洗干净、使他成为圣洁和献给神，4个行动。 头两个动词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需要牺牲和服务。他对太太的责任就是需要牺牲和服务。我很佩服我们教会孔东堂的一个弟兄，我看到他常常为他的太太开车，他的太太也有家教，但是呢，他害怕啊开车，所以呢，他无论是出入都需要这个丈夫要替他开车。到教会侍奉的时候，丈夫也是把他带到教会，然后就在车上面等他，完了之后把他开车送回家。如果这个丈夫是很享受开车的，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苦菜，但是这个丈夫就告诉我，其实他不很享受的，可免则免，但是为了太太他愿意这样做。所以呢，这给我一个很佩服的一个榜样，就是一个牺牲，一个愿意服务的一个爱。但是很可惜，一个基督徒的丈夫，包括我自己，好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做到这个的榜样。有一句话，他说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这一句话呢，如果我们滥用它的时候，一个男人就觉得这个妻子不能够让我成功，她在背后不能够帮助我成功，所以呢，这就是我脱离我的妻子的一个借口。更可惜的就是商界里边就是也是支持这个想法，就是说你的老婆需要帮助你成功，如果她不能够帮助你成功的，你找另外一个人就更好。很可惜有其他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圣经，如果这个爱是耶稣和教会用的一个榜样，耶稣什么时候他是看教会是帮助他成功的工具呢？没有，他反而是主动的放下自己的权利去为教会去施政。我承认这样伟大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如果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常常用这个榜样去提醒自己，就不会以我的利益来衡量婚姻里边那个妻子对我们的价值。然后跟住的两个动词使妻子成为圣洁，把她呈现在神的面前交账。用现代的言语来讲，就是要在灵性上边去建立妻子，帮助她成为一个长进的一个门徒。所以一个男人如果希望做成这个角色，首先他要注重自己的灵性，如果自己的灵性不好，怎么样培养他的妻子的灵性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他的妻子顺服自己，他就需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不爱妻子而要求妻子顺服的，或者不顺服丈夫而要求丈夫爱她的，同样是不太合理的一件事，最后可能就是失望的收场。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难处，这是父母掌握妻子的要注意的地方，掌握丈夫要注意的地方。这个男主还有第三方面，这是做父母的也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他们在儿女的婚姻里面有一个角色。31节，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段圣经在圣经里面出现过4次，1次在旧约，3次在新约。1次在人堕落之前，犯罪之前，然后3次在人犯罪堕落之后，是同一句话。所以给我们看到
解一个要求，没有因为人犯罪了，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有改变，那个神的计划没有因为后来人犯罪了就改变。第一次出现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第二次出现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五节，第三次出现的马可福音十章七到八节，然后最后就在我们今天以后所书的经文里面出现。所以当一段圣经重复出现的时候，一定我们要好好的留意。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八个字。原来子女还没有结婚之前，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最亲密的就是和他父母的一个关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子女他成婚之后，他就和他的配偶是最亲的一个关系。所以父母就要明白要调整他们和他们的儿女的一种关系。原来父母在成功婚姻的难度上面有一个肢解的一个角色，就是喜欢把这个本来最亲的关系让出来，退居二线，尊重子女新的关系，也尊重他们的独立。但是很可惜，我们看到有些父母他不愿意调整这个角色，从婚礼的安排到子女婚后的生活，到子女生孩子之后他们对双儿女的一个要求，都希望维持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有时候用钱来影响他们，有时候用地位来给子女压力。我曾经听过一个妈妈对她的儿子说，我认识你三十多年，这个女人才认识你三年，你怎么可以听她的意见，怎么可以听我的意见呢？当父母他很直接的过分直接的介入儿女婚姻的时候，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分化了那个儿女的夫妻的关系，肯定不是圣经的教训，肯定不是圣经蓝图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中间有很多你们的儿女都是十多岁了，念大学了，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有一天他可能告诉你我要结婚了，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准备。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你想介入儿女的婚姻的，就是只有应该鼓励你的儿子做一个顺服的妻子，鼓励你的儿子做一个爱妻子的、肯牺牲的一个丈夫，这样才算是一个配合神在儿女身上的一个旨意。在结论的时候，保罗在三十三节总结这段圣经的道理，他在提醒做丈夫的，然而你们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这就是爱人如己的一个道理，也是耶稣基督掌管圣经关于的两个诫命，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如己，不单是用于丈夫，也是用于妻子，更加是因为还没有结婚的人，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个爱人如己的道理。在看过这段经文之后，就让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婚姻里面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有些我们克服了，有些现在我们还在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因为离开了婚姻的蓝图了？我们做妻子的，你接受了妻子的 vocation， 你愿不愿意用顺服的态度帮助你的丈夫成为一个成功领导家庭的人呢？我们做丈夫的，
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爱你妻子的丈夫，还是一个要利用你妻子的丈夫呢？啊，我们想做一个反抗。亲爱的主，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画出一个婚姻的蓝图，这是我们基督徒婚姻成功的秘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去明白，也是去欣赏，能够根据你的旨意，我们建立一个一个在主里面坚固的婚姻。求你帮助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